Hello，我是花。去年底的时候，11月多的时候，我在那个 YouTube 上开始看一些关于吸引力法则啊，或是显化法则的影片。然后后来那个 YouTube 就上面就会持续开始一直推荐我相关这类主题的影片嘛，我就看到蛮多 YouTuber 就会分享他们写感恩日记的事情。但他们在分享就是一些吸引力法则啊，或是介绍一些正向的许愿方法的时候，其中的那个单元里面都有提到，就是写感恩日记这一招。其中有一个 YouTuber 说到，我还记得那个女生看起来很年轻，好像住在美国吧。然后她就是讲到她写感恩日记这个过程。他有先说，他知道有些人会觉得写感恩日记，会觉得想不到要写什么怎么办？因为日记听起来好像每天你都要记录很多这样。他就说，你就坚持3个月看看再说嘛，因为每天睡前你写不出来，就写一条也好。他就分享他在很低潮的时候，就买了一个无印良品的那种小本本，然后就开始这样子写感恩日记，写了3个月。我其实已经忘了他后来他的结论是说什么啦，但是我那时候听到他说他至少先写3个月看看这一句话，我就想说我也来试验看看好了。因为其实吸引力法则的那些许愿法，我也就是尝试的用了很久。老实说，你每次在写那些许愿的句子，都要一直特别想的要用什么方式正面表达那个词语，然后写愿望的时候都要注意，不能写一些负面的字词啊、字眼，像是不要怎样怎样、不想怎样怎样，或我不喜欢什么什么这些关键字，然后要去把它怎么转换成正面方式。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有点勉强欸，没有那么直觉性，因为我们一般直觉上好像其实比较容易，就是想到自己讨厌什么，不喜欢什么，不是吗？所以我想写这个，我就是想实验这感恩日记的起头。除了我觉得条列很多要计划过、要思考过的正面愿望，我发现我自己有时候觉得好像没有什么进展。另外也是希望说，我想透过写感恩日记这个方式，看可不可以保持情绪在一个很平稳的状态。就如果能够维持好的心情、稳定的心情，你所创造的世界或是你显化的事件，应该也会变得比较愉悦吧。因为说实在的，就是这几年来，我觉得情绪，还蛮常会有时候处在低落状态的，就是常觉得我一个月好像有2个礼拜，就是伴随着那个经期啊，经期的情绪低落，然后内心时不时会有一些不确定感、不安全感跟害怕的情绪涌上来，就有时候真的会觉得人生过得很不快乐。以前就算有那个月经来之前身体不适，也就那一两天，或者是突然情绪暴躁一两天。但是我不知道是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嘛，还有生活上种种累积一些自己恐惧的因子吧。然后这种不快乐情绪，尤其在那个经前症候群的时候，会伴随那些荷尔蒙的变化更加的明显。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所以我落泪的次数比以前多这么多。是说掉掉眼泪也是有助于情绪释放啦，反正就是这些低落的情绪来了，我现在就是练习说不抵抗它，然后去接受它，试着观察，就是试着以一种观察的角度观察它，让它这样自然的流过去。因为有时候你抵抗的时候，有点像是正面冲撞那样嘛，你反而越抵抗，你越耗尽你的力气，会更不舒服。但老实说，这种观察的诀窍是什么？我其实也没真的抓到，就是不太能意会，只是情况发生的时候，我试着就是心里这样告诉自己， 就是静静的承受它，让它过去这样子。所以我在听到感恩日记这个方法的时候，我就觉得它是一个感觉是一个很实际的操作手法，并不是这么虚无缥缈的在那边想象，而是就是实际发生的东西你就是可以写下来的。然后就好像我们看一杯装一半的水，然后用还有一半的水这样来解读，而不是用哦这个水只剩一半了快没有来看它。那也可能是因为就是以前常常有在那边列许愿条件嘛，那个练习还是有差的。就是我从去年11月15开始写感恩日记的时候，其实我没有碰到什么写不出来这种困扰，就是我一写下去，其实有时候一写就写很多诶。因为我听过那个网络上的分享，他们就是有讲一些你想不到什么，就是你不用把感恩日记想成哦，我一定要发生什么很特别啊、很值得感恩的事。其实就算你觉得我今天好像没有发生什么很幸运的事，但是你想想光每天的日常，每一天早上顺利的排便，还有早餐的时间可以慢慢的吃早餐，或者是你工作一整天都有时间可以不急不徐的去上厕所，然后好手好脚的啊，身体健康，呼吸顺畅，这些都可以写啊。就有时候写着写着，我会发现有些小幸运的事件发生的时候，你就真的真心觉得哇好 lucky 哦，很谢谢这样。像是我有某个连假的时候，那时候觉得很无聊，然后也没有安排什么事嘛，然后我就临时约一个就是还蛮投缘的朋友，就是看他可不可以出来吃饭啊 hang out 一下。结果没想到临时约他就约到了，结果然后刚好接着好像隔天吧，我有个外地来台北的朋友就是也是临时的找我约，就刚好了填补我那个我害怕连假的空虚感。然后我还跟我朋友说谢谢他，然后真的很幸运什么的。他听了我这样讲也觉得就在那边笑得莫名其妙的。然后后来还有别的事件，像是刮刮乐刮中5000块。这个就觉得你就特别觉得哇真的好值得感恩哦。或是像是上班一整天觉得同事今天都很帮忙我啊，然后沟通都很顺畅啊，一整天下来就是觉得都顺顺的，心情愉快。这种顺畅就会特别的 highlight 起来。以前可能事情发生的时候会觉得心情不错是没错，就是心情蛮愉快，但是就这样过去了。但是你特别有写下来的时候，标注起来的时候，就好像有做 hashtag 一样，让它有个注记，然后停留在心上这样子。就是你说写了感恩日记之后就会变得比较幸运，或是心情就马上变好了，开始心想事成了吗？但老实说，这三个月来，我觉得这三个月的实验下来吧，其实我还是很多低档的时候，像是过年连假根本中间那几天超档的啊。但是我是有觉得啦，我有把以前那种很大起大落的情绪波动收了一些，就是在真的很难过的那几天，我都还是有写，就是一些觉得值得感恩的事情，感谢的事情。反而是有时候你那天排得很满，然后出去玩得很开心，可能还会忘了写。像是我看我有写一些，例如吃了薯条觉得很好吃啊，然后还有谢谢自己有足够的钱买想吃的东西，或者是换了新 iPhone 这样子。然后也有谢谢朋友啊家人的陪伴，或者是连假某一天我很想送洗一件衣服，因为那个好像是全白的衣服突然弄脏了，我自己心里会很受不了。但是原本还想说会不会那个洗衣店还在放过年的年假，结果还经过洗衣店的时候发现洗衣店有开耶。就是这种很日常琐碎的小事，就会觉得就是我都会把它写下来，感觉就是有一些小幸运在发生这样子。而且我觉得书写本身就是可以抒发情绪的，就算那天情绪很低落好了，但是我觉得开始写感恩日记之后，感觉啦，就是心情低落顶多大概维持在5-60分吧， 那个低档不会一直往下降往下钻，然后不会下降到二三十分这样，而且也减少了抱怨的次数。我之前不知道在哪边看到也有说过，减少抱怨也是一个练习，就是有时候你一直抱怨，我发现心情也没有变得多爽快，反而是开始渐渐的会敏感的发现身边的人，你在抱怨的对象，他也会不知道怎么回应你。然后我抱怨同时又觉得啊，又会想到别人好像不知道怎么回应我，那你的情绪跟担忧就是更增加，然后同时抱怨也会增加一个好像负向的显化，好像一直讲不好的事，然后那种不好的感觉就一直扩大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写感恩日记是自己对自己的抒发，因为我觉得不开心的事当然也不是叫你忍住或是憋住，就是一样是让情绪有一个出口，然后应该就是那个一个蛮具体的方式帮助你比较客观的看待你现在所经历的情绪，让它慢慢的过去。像我中间一度有一天是真的很低落很难过，然后全部都是真的是很负面，应该也想不出什么好的想感谢的事。然后那时候我是直接拿，我没有写在我感恩日记上，我是另外拿一张纸，就是书写下来说想到的不安的情绪、难过的情绪、憎恨的情绪等等，反正就是不用管有没有逻辑性的，我就是想到什么就是一直写下来，一直写下来。你在写的时候后来会很顺，因为你就是有点像是手跟脑子连结的，想到的东西就是一直拉出来，然后渐渐的这样子情绪好像就慢慢的就这样排解掉了。因为我觉得有些话就算你讲出来了，你跟别人抱怨你也听不到你要的答案，人生有些问题就是想了也无解，但其实没解没关系，我觉得其实就是想要心情畅快内心自在吧，所以不舒服的苦水人是要吐出来的。那写不出正面的话的时候，在纸上就是一发怨气，让自己边写边让情绪走过，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法啦。那我自己的那个感恩日记的做法是这样，就我也是去买那个，我到 7-11， 有些 7-11 不是有那个无印良品的小柜嘛，小区，然后一样也是买了一本无印良品的小本本，好像他那本大概90块吧，就一个牛皮小册子。然后我是随身携带的，我就是想到就写的那种，不是说到了睡前才写这样，所以我上班有时候想到我就会拿出来写一下，然后假日的话通常就是有出门的话回到家再写，或是有时候我一早上起来觉得今天天气真美好，就是阳光很温暖，像前一阵子的那种东阳都是很温暖的，我就也会写就是今天天气很好啊，很温暖什么的。那周末有时候会忘记，漏个一两天也没关系啦，反正有时候写着写着我真的一天会写到两面耶，所以我三个月下来我就写完那个无印良品那个小本一本了，然后在二月中大概过年那个期间嘛又买了一本新的，所以我觉得这已经渐渐变成目前的习惯了，而且写着写着好像有那么一点点安全感的累积。然后我在写这个稿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觉得感恩日记它也许也是一种训练思考模式转换的方式，因为你看事情的时候会多去看那个好的一面，或是记录下日常本来就有了但是其实很值得感谢的事。因为我们日常这样过，有时候你好像觉得好像这是应该的事，但其实你去观察这些日常细节的时候，还有你已经拥有的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你已经拥有很多了，而且你的生活已经过得很好了。像是平常大便顺畅不便秘的时候，你就不会想到就是便秘的时候有多不舒服嘛，然后还有那个不是经期的时候也没有特别的会想到哦，月经来的时候有多么沉重。所以其实平常 这些日常过得很顺的时候，其实都还蛮值得感谢的。哦，我刚好想到一件事，就是我上次228连假的前一个夜晚，就是刚好要放连假的那个前一个晚上嘛，原本就是准备迎接明天开始要大放假，然后很爽啊，要在家里大放松。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悠哉悠哉在厨房装水，想说烧个开水好了。结果一转身，我想好像不知道去做什么别的事，反正一秒立马忘了我正在装水这件事。后来我好像走到客厅，还开了扫地机器人，想说让它就是打扫一下，然后我自己就开始在客厅看电视吃零食起来了。可能过了至少半小时有吧，我在想，不知道有没有一小时。总之我就是开始听，发现扫地机器人好像发出怪声，在厨房那边，那时候我才走进厨房，想说看一下那个机器人是不是卡住什么东西。结果我踏进厨房的时候，整个吓到，天哪，淹水，而且那个水是可能厨房这个区域它已经满了，所以它就开始往走廊开始流，要往下一个区域蔓延。我真的是吓傻了，因为真的没有这样过，因为除了非常非常浪费水之外，然后我在那边铲水铲了老半天，一直铲不完，然后我心里真的很挫败，我想说我爸妈等一下就要回来了，然后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起笑。然后我还在慌张的时候，我爸妈就回来了。结果当下我爸就是立马投入帮我抢救，他什么也没说。然后我自己后来一直很拍手，我就跟他们是道歉啊，说我自己没注意什么。结果就是他们都没有说什么，就是责备我的话。我爸还说什么，就家人本来就一起处理呀，这有什么？然后因为那个水真的是流的很多哇，那个处理了蛮久了，应该有一小时以上，而且处理完之后还发现原来橱柜里面都有流进去，那个橱柜里面都积满了水，然后里面又刚好又塞了很多很多东西啊，所以东西就一个一个搬出来，还要擦，然后还要晾干，一直到隔天吧，还是隔了两天，就是后来还是我妈把全部的东西收尾的。然后我心里就是除了很懊恼很抱歉之外，其实那晚我就是真心的就是感谢我爸妈这么帮忙这么体谅，然后他们的情绪这么稳定这样子。就那天晚上虽然觉得弄完很累很衰小，但是写感恩日记的当下，我在写感恩日记的时候觉得也算是有一种情绪平衡的疗效，就是回想那一天，除了那个事件之前，还有发生了很多很值得感谢的点点滴滴吧，就是有一种一点一点把坏情绪给吃掉的感觉。就是你当你列着那些已经拥有的好的点，或是回顾一整天发生的好事情、开心的事情，我就不会说是当下就会变得有多正面多高兴啦，但是至少不会那么低落。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心情调节的方法。像我在打这篇的时候，其实情绪也是慢慢平稳起来了，因为我正在那时候想到写这篇感恩日记的感想的时候，其实那两天也是月经来第一第二天吧，就是又超低潮的，然后觉得很没劲，不时就是那种内心的那种恐惧害怕情绪就会放大，就是有时候月经来就会放很大，然后莫名的情绪低落。但是我在打这篇文章的时候，感觉写着写着就是把心情的水平又拉高了，好像又明亮了起来，所以我想说我应该还是会继续写下去，就是这个感恩日记，就是因为我真的有个愿望，就是很希望我自己的心理素质能够调整得更加平稳，就是过得快乐开心，心情明亮的看待每天的生活。这是我目前就是实验感恩日记大概三个半月左右的感想啦，就是分享给大家做这个情绪调节的一个参考。